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请到黄旭荣弟兄来我们中间来证道。他是台湾校园团契的总编辑，他副司主已经有38年之久。你们知道台湾校园团契在台湾的福音施工当中影响极大，他们在台湾有100多所校园里头展开福音施工，培养了许许多多神国的精兵。那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可能熟悉李秀全牧师、邱子健牧师、苏文梦牧师，这些都是曾经来过我们中间，还有阮大端长老都来过我们中间来传古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主啊，在校园施工的总编辑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先把时间我们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来到 DC 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主。谢谢同工把今天的经文印在周报上，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翻开周报，那我也谢谢同工很贴心的用繁体字印刷，不是用简体字，简体字我可能就有一些字还读不出来啊。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我想我还是很快的念一遍啊今天的这个故事。好，我们的周报这一页。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的，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时一肘为尺，一肘约有10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好，这是一到二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好，我再请大家多读一节，在二十章的三十一节啊，就是二十章的最后一节，圣经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称二十一章是一篇的副篇、附录啊，因为在二十章的最后一节，约翰就说：我写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写了二十章的约翰福音，我的目的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像写完了，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几个月或者几年，约翰就多写了第二十一章。我猜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教会，约翰的教会可能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犹太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东方人都喜欢这样讲故事，不直接讲道理。我们中国人的忠孝节义都是在评剧啊、歌仔戏啊、布袋戏里面就自然就传承了。你看看那些故事就知道，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先圣古人，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来猜测，凭着一些历史的记录来猜测，为什么约翰要多写这一章。那起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这一章，你读完约翰福音翻到使徒行传，你可能会讶异说：以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怎么还可以当团契的主席啊，怎么还是他们使徒团契的主席。那这一章中间那一段就告诉我们。好，那么我们在台湾校园这个训练大学生，每个寒假会有一个礼拜的营会，我们叫做大专灵修班。这个灵修班没有任何的花俏，就是每一天读圣经。那一个讲员早上晚上各一堂，就把整卷圣经解经讲到。那我们教学生说，一种叫归纳法查经。那归纳法查经有一个重点，就是一个段落里面作者重复出现的字，大概是他想要强调的。那么在第一个段落一到十四节，就是重复出现的，就是第七节那个四主，然后第十一节又出现那个四主，所以我就把一到十四节的那个重点是在讲这个。当然有一节圣经十一节说也蛮特别的，他们都很想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可是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啊，这句话很矛盾啊。大家都想就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啊。当然就是因为第十四节说，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前面两次其实都在二十章了，像这个几个女性的门徒显现，后来有一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啊，这是第三次。那么显然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不是每一天都跟门徒们在一起。好，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段落哈。第二个段落常出现的就是爱那个字啊，这很明显。那第三个段落就是跟从主啊。好，那么第一个段落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以后不见了啊。第二次显现以后就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啊。显然耶稣没有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啊，路加告诉我们说，主复活到升天，在这世上四十天以后他就升天去了啊。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回头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他只剩四十天， 他却不是时时刻刻的跟门徒们在一起。所以彼得哈就有七个人哈，有六个同学跟他在一起。然后彼得突然间就讲一下说，我要去打鱼，因为太无聊了。晚上哈没有电视可以看啊，没有电动可以玩啊。那显然主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些什么。所以彼得就想，太无聊了哈，不晓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要去打鱼。那你知道他本来的职业是渔夫啊，所以其他六个同学，六个大男生就说，我们也很无聊，我们跟你一起去打鱼啊。所以他们一整夜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啊，这些职业渔夫却打不到鱼。那天蒙蒙亮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岸上站了一个人，就指挥他们说，把网往右边撒。这大概是他们一种习惯啊，我不是渔夫，我不太懂啊。那我在猜可能是这样啊，你如果从船上直接往水里面看，那光线是有折射的，所以你反而看不清楚啊。那从岸上往水里面看，反而看得到鱼群在哪里。这张福音书也发生过几次啊，显然是他们加利利人的一种习惯。那船上的人大概都会听那个人的意见，因为人家看得清楚啊，所以他们就撒下去。那结果这边第七节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句话传统上认为是作者约翰啊，约翰自己不好意思把自己名字写出来啊，他用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显然约翰跟耶稣是大概是最亲近的一个人，他们那个最后的晚餐是约翰坐在耶稣的旁边啊，他就辨识出是耶稣的声音，他就说是主啊。结果彼得哈，我常常想啊，彼得的血型可能是 O 型，因为他非常勇敢，也非常冲动啊，不像我这个 A 的人啊，我这个 A 型血型常常是犹豫不决的啊。他就一听见是主，他就抓起一件外套就往水里面跳，他就第一个想要游过去去见他的主啊。这也蛮特别的哈。我喜欢户外活动，我喜欢玩水。我在台湾常常带着学生去，我们叫做溯溪跳水啊，就是沿着溪流往上走啊，攀瀑布啦，过激流啊这种啊，我很喜欢玩这些。那我们喜欢我们的男生啊，到了水边如果没有女生哈，我们通常把衣服脱掉，打着赤膊游泳比较轻松啊。不知道为什么哈，彼得就反而抓起一件外套才往水里面跳。那我们大概只能猜想啊，他觉得赤个胳膊去见耶稣好像不太礼貌啊，他就抓起外套游到耶稣那里去，然后同学们才慢慢把船靠到岸边来。那他们上了岸就发现耶稣已经在做早餐了，甚至已经做好一些早餐了啊。我们假设他天亮五点好了，各位你们喜欢去露营吗？美国加拿大的露营区都非常的设备都非常的完善啊。那我喜欢露营，但是我通常不进露营区，我自己喜欢找那种荒郊野地，找到一条溪边就在溪边露营。那我喜欢训练我的学生，我说我常带我的学生特别是我喜欢训练男生啊，我觉得男生要有肩膀，所以要训练敢于冒险。我甚至头几年我是不带那个瓦斯炉啊，现在这种小小的卡式瓦斯炉很方便啊，我有时候就故意不带，然后就假装忘记了啊，没有带啊，来我们自己收集木材，去捡干的木材，教他们生火啊，教他们做晚餐啊。那通常我那些都市小孩哈，如果我这么做，通常需要两三个钟头我才吃得到饭啊，他们怎么生活都不会的啊。所以你想象一下哈，主耶稣可能要半夜三点就跑到那个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湖的旁边去捡木头，然后开始生火，然后从家里带了便当来啊，带了一些饼啊，干的鱼啊，帮学生烤啊。结果他们把鱼拉上岸以后，他还跟学生说我带的不够，你们从那个刚刚捕的153条里面再抓几条来烤。你有没有烤过生的鱼啊？ 我有一次就带着鱼竿就跑到溪边啊，那边钓半天都钓不到鱼，就有两个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啊，咚咚咚就跑到溪边来。我跟他们好像要钓鱼，说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的钓竿在哪里？”他们就瞪我一眼，也不理我，然后就开始准备。然后有一个人就跑到溪边去折一根树枝来，哎，就当鱼竿了。我心想也对啊，我干嘛花一两千块去买那个鱼竿干什么？那我说，那你们有饵吗？我们都去挖蚯蚓啊，挂在钩子上钓鱼嘛。那原住民又瞪我一眼，然后就从溪里面就抓一个石头，从石头那边抓两条虫，就往钩子上一钩。他说：“水里面不是应该，水里面的鱼应该吃水里面的虫啊，怎么会吃土里面的虫呢？”啊，哎，人家三两下就钓了两只大鱼，啊，然后他们就不钓了，树枝一丢，就开始生火。哎，没两下，人家火就升起来了啊。那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怎么烤啊？”啊，他们就拿一个比较短的树枝从鱼的嘴巴穿过去，屁股穿出来啊，就在那边烤。我说：“你不用刮鳞片吗？”他们又瞪我一眼啊。哎，烤没十几分钟啊，就整个烤焦了。我说：“这怎么吃啊？”啊，他们也不理我，就瞪我一眼，那就把鳞片就整个撕掉，哇，好鲜美啊，就分我一块吃啊。我要说的是，我问个问题啊，各位，你们今天来崇拜之前有吃早，没吃早餐的举手。你还没吃早餐的，哦，等一下午餐你们可以多吃一点啊。哎，在美国的家庭比较好哈，啊，我不知道你上班会不会，我台湾的孩子哈，这个通常睡到八点钟，然后八点十分要上课，他们就沿途用冲的用跑的，然后早餐店买个早餐啊，或者不吃了啊。然后教授一开始讲，他们就开始吃早餐啊，所以很多老师都很生气啊。我的学生大部分是不吃早餐，吃宵夜，吃夜宵啊。我现在常跟他们说啊，如果你读这一章圣经，你就会发现早餐非常的神圣，早餐非常的重要，几乎是神圣的。主耶稣复活只剩下40天在这个地上啊，他却花了三四个钟头为学生做早餐，哎，跟我以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哈。他不是哈，就大声把他们叫过来，你给我靠岸，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打鱼？哎，我的想象应该，主耶稣如果只有剩下40天，他应该办一个短期的圣经学院。把这些不成才的学生们集合起来，然后从创世纪教到马拉基书啊，不是这样吗？然后最后三天就开一个拆船大会，你们三个将来负责亚洲，你们三个负责欧洲，你们三个去美洲啊，不是应该这样吗？耶稣来不是要改变全世界吗？他不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吗？他做早餐，他跟他们一起吃早餐。我以前都想象哈，主耶稣复活以后还需要吃早餐吗？啊，以前的观念不对哈。我以前想，也许吧，你站在旁边，人家都在吃，你不吃，这个也不太搭嘎哈。所以我以前想象说，耶稣应该也会拿早餐来吃，只是做个样子了哈。他可能移动一下，那个食物就从胃部就掉到地上去了哈。以前我的想象都这样。我现在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约翰为什么要记这个故事？你知道古代的人不像我们有纸张，古代那时候是还没有纸张，就算有是埃及的蒲草纸也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他们如果真的要写正式的文件是刻在羊皮上的，所以羊皮，一张羊皮是很贵的，那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所以他们都要想清楚，我到底要写些什么，不像我们纸张，写错了揉一揉就忘，现在也不用纸张，我们就打电脑就可以了。古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们都要想清楚，我到底要写什么，刻上去就是钱啊。所以这些故事都是精挑万选的，不是随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他一定有目的的。 啊，我只能猜测哈，哪一天我见到约翰，我就要问他，我有没有猜错啊？第一世纪末，按现在历史看起来哈，我们现在称它是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啊。那诺斯底主义是什么呢？他们是福音传到希腊人当中啊。你知道希腊人的概念就是，希腊人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有一个伊比鸠鲁学派，一个斯多亚学派，两派其实根源是一样的，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肉体是邪恶的，灵魂被关在这个肉体的监牢里面。所以柏拉图教我们就是你要在活着的时候想尽办法找到一种智慧，让你死的时候灵魂可以脱离这个肉体的监牢，然后到飘到天堂去啊。所以希腊人的天堂都是阿飘，都只有灵魂啊，只有灵魂会得救，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邪恶的啊。所以这种思想就侵入到基督教里面来。所以这一派最有名的就是认为耶稣没有肉体，耶稣的那个道成肉身，那个肉身是一个幻影啊，所以被称作幻影派。我们在第二世纪就已经发现了，基督教会已经宣告这种思想是异端邪说，不符合圣经。那现在美国有一个作者叫 Eugene Peterson 毕德生，对不起，我是总编辑，所以我很喜欢自入式行销，介绍大家一些好书好作者。那毕德生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早在1900年前就辨识出这种异端，可他觉得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教会恐怕大部分还是诺斯底主义者。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以前被教育的也是这么相信的基督徒死后上天堂以后只有灵魂，没有肉体，不需要吃饭。可是这一章显然好像在告诉我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今天时间很短，我没办法讲得太多当然如果回去或者你脑袋里面搜寻一下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不谈天堂这件事情。我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对那么如果你再想一下，约翰在启示录21章他讲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叫天堂，而是主耶稣会回来这里更新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这是对的话，犹太人似乎都是这样如果你想以赛亚书第11章也在描绘那个新天新地，就说将来狮子会跟羊一起吃草，小 baby 会在毒蛇洞口玩蛇，那是犹太人的天堂大概你可以说就是伊甸园的再现犹太人不会认为物质的身体是邪恶的，因为上帝每造一天都说 good， 好好好好好，上帝说好的你怎么会 说不好呢？犹太人知道罪是从这里来的，从人的思想来的，所以他们认为将来上帝不会不要这个世界，他是会更新这个世界，不再有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好，如果这样的想法是对的话，我觉得这一章约翰可能是在针对当时的刚开始的诺斯底主义，他在告诉他的读者们，约翰的教会这些希腊人说你们的观念是不对的，你看耶稣复活以后是有一个肉体的，而且他做早餐，所以特别各位姐妹们真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做三餐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我们华人教会深受很多思想的影响，长久的一种二元论，神圣跟世俗的二元论。犹太人应该不是这样想的。所谓的属灵神圣，不是看你做些什么，而是看你用什么动机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刚说的那个作家毕德生他就讲了。他说你要分辨一个人属不属灵不要只是看他在教会很会讲道，很会祷告，一祷告都是圣经的话 哎，这都很好啊，这没有不好啊。然后很多服事，毕德生很有趣，他说，做这些也很好，也很神圣。但是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属灵哈，就是今天晚上跟着他回家，到他家去吃晚餐，然后你就看着吃完晚餐以后，谁第一个抢着去厨房洗碗碟？如果那个家里有小 baby， 不，哇，好臭啊哈！你就看着谁第一个抢着去换尿片，那个人可能比较属灵。啊，他的意思是说哈。真正的属灵，如果从圣经来看，不是那些很形而上的，不是那些很抽象的，不是那些狭义的只跟教会有关的事情。那犹太人不会这样想的，犹太人认为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也很属灵，你只要是属于圣灵为上帝而做，它都是属灵的。你的专业的工作为上帝而做，他几乎跟你当传道人是一样的。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不是本质上有什么更超越哈。读圣经也很属灵，比你读你的书稍微属灵一点。我是说读圣经哈，你才能够认识上帝，你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只有本质上稍微的差异。你读书，你甚至打篮球都可以很属灵的，凡事为主而做，它就是属灵的。不要只有那个狭义的属灵。有时候对不起我这样讲，冒着一种王牧师再也不会请我来讲道的危险。我不晓得，我想你们不会，台北有一些教会让我们很忧心，就是认为属灵就是教会的事情叫属灵，所以占用了信徒大量的时间，好几个晚上都要去教会祷告会、查经会、小组训练会，礼拜六礼拜天更不用说了，两整天都在教会里面的。那你觉得呢，他的家庭怎么办呢？他如果还没信主的公公婆婆会对基督教作何感想呢？这属灵观错了，会很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教会生活当然是重要的，你一定要来崇拜，你才能认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的相聚是为了分散，我们相聚是为了更认识主、更爱主，然后合适的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场所为他做见证。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段落可能约翰要告诉我们的。对不起，我都忘了按。好，当然复活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学生，台湾学生如果问我说，王哥，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啊？你怎么会信基督教？我通常就讲这个，因为我说全世界所有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而且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验证这件事情，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只有他是真正的上帝，只有上帝来暂时变成人，他才能够在鬼门关上来去自如，向我们显明他真的来自无限。好，当然这我也不能讲太多。那复活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不用那么害怕死亡，虽然我们也讨厌死亡，但是我们有个盼望，耶稣就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一定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再相见。我的太太，你们此处怎么说，你们的爱人同志吗？现在大概不这么讲了。我的内人，我的太太4年半前得了癌症过世了。那我得承认，我的有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哈。我太想念她了。我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跟主耶稣祷告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早一点接我走？我没有那么讨厌世界了哈。早上醒来哦，还活在这世界上，好吧，来跟你们讲道哈。我还是很热爱我的服事，但是保罗说的嘛，那边好的无比，所以我不是厌世的这样祷告，我认真的过每一天，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想跟上帝说一说，可不可以早点让我走，我实在太想念他了。这是我们的一种盼望，所以人生活着其实今生只是永生的 幼年期，或长或短，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活在上帝面前，活到永永远远。我的眼睛不太好，我已经看不太清楚我那边的字，没关系，你们就自己看，我们就看下一段。好，那么下一段就更清楚了。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一定有在海边在沙滩上踏浪而行的那种浪漫，牵着你的配偶，牵着你的情侣在沙滩上漫步。他们吃完早餐，主耶稣就跟彼得说，彼得陪老师散散步。我想那时候彼得大概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挫，非常的害怕，耶稣要我跟他单独去散步干什么？你知道他前面发生的事情吗？他当着众人的面就三次否认耶稣是他的主。我想这个时候彼得大概非常非常的恐惧，非常害怕，不晓得把我带去海边，要骂我吗？要惩罚我吗？因为他们在走走走，我就想象着耶稣大概搭着他的肩膀，然后一语不发的就走啊走啊走啊，大概走到一个距离，同学们看得到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按我的想象，我认为耶稣应该说，你给我跪下。你搞什么？你怎么可以三次不认我呢？你现在还相信我吗？你可以想象那许多的问话。可没想到耶稣转过身来说，彼得你爱我吗？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这句话？我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大概一年多，有一天我太太就问我，旭荣你爱我吗？我马上跳起来，从椅上跳起来，我当然爱你啊，要不然干嘛娶你啊？各位男士们，各位弟兄们，我顺便教你一课啊，这个男女大不同，男生女生真的不一样。我后来才花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才发现啊，我太太不是在怀疑我对她的爱，她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我好爱你哦，那你呢？其实女人要的是一种情感的满足，而男人常常就是理性出发，讲一大堆道理。各位，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理直气壮。理直，为什么气一定要壮呢？理直气还是可以很缓和的。好，我终于慢慢学会了，上帝造女人是把情摆在前面的，男人是理摆在前面的。所以常常鸡同鸭讲，所以夫妻常常吵架是因为这样，不懂异性，不懂另外一种性别。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想了，下一次他在问我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果真不久，可能再过个半年他又来了，旭荣你爱我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好爱你啊，而且我爱你比你爱我更多。我就幸福一阵子啊。前几年他得了癌症，他其实得癌症，他得的是胰脏癌，胰脏癌是没得医的啦，一发现通常已经第四期了。我太太是一个奇女子，她甚至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她坐在病床上两只脚在那边荡啊荡啊，她在设计她的追思礼拜。我一进门她就跟我讲，我说那我呢？他说对哦，还有你哦。他就很高兴他去见他的耶稣了。他后来我是跟他说，为了爸爸，我的岳父，我岳父今年已经101岁了，我说如果你不寻求医治，你自己去跟爸爸讲，我讲不出口。所以他就好吧，那我就进入第一次的化疗。第一次两种药用完以后，其实没有用的，他就放弃了，他就不医了，他就不要再浪费那些医疗资源，他就自己去跟老爸爸讲。他过世前几个月他又问了我一次，旭荣你爱我吗？我再一次不回答了，我就紧紧抱着他，我答应他，他是我永远的妻啊，在永恒当中的妻子的。好，我用这个来理解主耶稣在问什么。你认为呢？我们的上帝应该 不是男生啦。上帝应该是超越性别的，他来到这世上，他一定得用个男生的身份，他不能用个女生的身份。在2000年前的犹太社会，如果你是个女人，你根本讲话都没有余地的，他只能用一个男性的躯体道成肉身。那这不意味着上帝等于男生吧？我们的男性女性的特质应该都源自于上帝。我认为这段主耶稣在运用他的女性特质，他在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他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都很爱你，那你呢？我认为这是彼得真正的福音，主耶稣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而且连问了三次。您这个很容易想象，他三次否认他，主耶稣就三次问他。我觉得他在表达，主耶稣在表达就是，当你当着那些兵丁的面，当着我的面不认我的时候，我仍然深深的爱着你。我觉得这段话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真的重要的不得了。我们基督徒特别，我不晓得，我们大概是所有宗教里面最讲究真理，如果讲真善美，我们最讲真。我们喜欢去跟异端辩论，我们喜欢跟人家讲理，把真理传给人。这都是好的，这是对的，我也不是说他不对。但我常常觉得主耶稣好像把他颠倒过来。如果真的要讲真善美，他可能会讲美善真，或者爱美善真。我觉得主耶稣在跟彼得说的是这一个，他在表达的是这一个。就算你最软弱的时候，罪过的时候，我的爱永远没有离开你。我大概再过2-3年就要退休哈，我现在已经比较在想象我退休要干什么哈。我想要去做一些你知道在台北有一个区叫万华区，万华区有很多 homeless 游民啊，街友，他们有一个公园我们那边有一个地下室捷运站，非常现代化、非常进步的。它的上面是一个公园，平地是个公园，每天晚上有200-300个人睡在那个公园里面去。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有学生开玩笑说，黄哥你也没有关系，你一去住进去他们一定马上接纳你。那我的学生讲话都蛮毒的哈，那就说你只要穿破烂一点，你长相很像街友，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马上一定可以融入他们哈。我有时候蛮喜欢去接触这些哈，这或者是这种孩子比较边缘的孩子哈。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哈，我可能我们都很幸福啦，所以我们不会感受得到。一个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有感受到被爱。一旦他觉得没有任何人爱他，他的行为一定会偏差的，他的行为一定会做很多反社会的行动出来。我觉得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被爱可能比被理解还更重要。我们渴望人家了解我们、理解我们，可是其实我们最深的渴望是一直被爱着。如果有孩子充满了爱，他通常人生会走得比较顺遂的。我觉得主耶稣在展示这一点，他在对彼得，也对我们这些人，我们所有的这些读者们展示这一点。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千万记得这件事情，主耶稣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往下走啊。那么讲完这段话以后，他们的对话完主耶稣可能又搭着他的肩膀这时候的彼得应该是很释放的、很开心的，原来主耶稣没有计较我的罪过所以他们这个师徒两个人就很开心的一起走回他的同学们吃早餐的地方那主耶稣讲完这段你爱我吗？我爱你，你爱我吗？还有一个重点可能我们也应该学一下你发现主耶稣讲完彼得一说我爱你， 耶稣马上讲的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或者你牧养我的羊。我们在人世间，有时候我的学生也会犯错，或者我们教会有人犯错，我们就会说，如果他真心悔改，我们就说好，我们原谅你，但是我们要观察你半年一年是否合适再让你恢复你的侍奉。当然我觉得这是合适的啦，我们人都很有限，这是合理的。那你看主耶稣，当彼得马上说回答说我爱你，他马上把羊托付给彼得，这是一种信任，深层的信任。当然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了解他的学生，所以他可以这么讲。那这个也在教导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给出恩典，人都会犯错。那么在合适公义的处理过了以后，也许半年一年后，我们要给出恩典。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要统一挂一个招牌，就是恩典这两个字。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原本也是个罪人，是耶稣的上帝的仇敌，但是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当然我还是说给恩典同时要有公义，但是有时候教会常常是一个最无恩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作家，这个杨斐利最喜欢讲这件事情。那么这段对话以后，主耶稣就发出一个预言，第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个实实在在，那个实在就是我们讲的阿们，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你读圣经，你慢慢会发现，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下面那句话通常不太容易懂。那如果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下面那句话就更难懂，所以你要有点心理预备。我这里还因为已经事情过了，所以我们就容易懂。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你随意往来，到处去传福音宣教，年老的时候你会被捆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想一想，就是你知道当约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彼得已经死了十几年了。约翰福音通常会认为是主后80到90年写的，彼得殉道大概是65到68年之间，他的同学已经死了十几年了。那你可能问这问题说，那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是把彼得挖出来鞭尸吗？我想当然不是了，可他就真的记录这个故事啊。耶稣发了这个预言，然后最后就呼召他说，你跟从我吧。19节，约翰有稍微注解，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跟他说你跟从我吧。可能很多人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彼得后来被罗马帝国政权抓起来，人家就判他死刑，而且听说是钉十字架，下面还包括 BBQ，钉十字架再把它烧掉，应该同时钉，然后下面又有火焚烧。那听说这个我所谓听说，就是在教会的拜官野史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彼得就跟阿宾哥说，我跟你们谈条件，死刑犯你要谈什么条件？他说我的老师被你们这样钉，我没有资格跟他一样，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他是头下面的，如果真的下面要烧火，哇，那真的很可怕。好，那么就主耶稣就跟他讲这个预言，大概他讲大概20-30年后，彼得就殉道了。好，我们注意看一下那个第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回答说，我如果要等他，一直等到我第二次来，干你什么事？你只管跟从我。你懂这意思吗？彼得就兴冲冲的，哇，主耶稣饶恕我的，主耶稣接纳我的，他们就回到那个吃早餐的地方，然后一看到约翰，他马上回过头来说，主啊， 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你懂这意思吗？因为主耶稣预言他要殉道嘛，他要为他而死。我觉得那个话，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吧？如果要死哈，大家做伙死，大家一起死。我要我的同学跟我一起死。真是很恶毒的一件事情啊！啊，他拍着胸脯啊，跟耶稣保证说：“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要死就死，有什么稀奇啊？”可是，一看到约翰，他就说：“主啊，要死可以了，我要跟他跟我一起死。我就一直在想，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你说前面那个爱来爱去，这个很可以理解啊。他为什么要揭彼得的疮疤？为什么要鞭尸啊？其实我相信一定不是了。我大概只能猜测，因为历史上记载说哈，到了约翰的时代，那个皇帝叫做Domitian，窦米田大帝。彼得那个时代的皇凯撒叫做Nero，尼罗皇。到了第一世纪末，约翰活到快100岁。约翰是12个使徒里面唯一没有殉道的一个人。他老死到快100岁，大概100岁左右才死。所以那时候的教会就谣传啊，说哦，约翰永远不会死。他们可能开始来膜拜约翰都不一定。好，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原因啊，他要记载这个故事，要破除这个谣言呐，因为后面有加以解释嘛，说讲这个话不是说约翰永远不会死，他只是一个对比而已啊。好，不过我相信哈，可能还有另外一些目的吧。也许在你知道，教会在苦难中啊，就像现在的中国教会一样啊。我想文革的时候，大概我台湾人不是很了解了哈。你知道苦难来临的时候，常常就有这种彼此出卖的事情发生，为了保护自己，只好出卖弟兄、出卖朋友啊。那我在猜，可能在窦米田大帝的逼迫底下，约翰的教会可能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可他也不讲道理，你们自己看了就懂啊。也许是这样。好，所以当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想有几个大概也在提醒我们。如果哪一天哈，你在教会的服事，脑袋里面也有这种想法，其他人都死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只剩我一个人在服事？我劝你啊，记得赶快来读这段圣经。我觉得约翰在告诉我们哈，连着上个段落，侍奉耶稣、侍奉上帝，只应该有一个动机，就是爱耶稣。我们是因着爱上帝而来侍奉他，这不是一种邀功，也不是一种成绩的表现，也不是一个绩效的累积，单单只是因为耶稣那么爱我，我爱耶稣，所以我乐意侍奉他。那像人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就会比较，为什么我做那么多他做那么少？OK， 这一段对哈，对，更不是斗争。我们一起侍奉哈，最良善的动机就是爱上帝。当然我得承认，有时候人性哈会掺杂着一些不太纯良的动机。我们蛮容易自我中心的，我们很喜欢别人的掌声、别人的赞美，我们也很容易跟别人比较。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不纯良的动机哈，你也不用太自责哈，因为你读圣经，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先知大概都有过。你记得那个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那一个先知也是哈。我们得承认，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是很容易有不纯良的动机，但是主乐意帮助我们，乐意饶恕我们。好，所以一旦你发现，你也不用过分自责了，赶快回到上帝面前来，赶快重温主耶稣的爱，回到他的爱中，单单在爱里面来跟从他、跟随他、侍奉他。好，今天这个经文哈，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多还可以继续思想的哈，但是提醒我们啊，准确的认识我们的主，不要让他学生啊模模糊糊的啊，我们现在有更多资源啊，可以更认识他 确定他是复活的主，是值得我们跟随的。然后他是深爱我们的主，爱到个地步为我们去死的主。你要在爱中来侍奉他，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每次我们都要深深的向你感恩，谢谢你愿意缩减自己，舍弃自己，放下，暂时放下你的神性，取了一个肉身的样子向我们认同，在这世上跟我们一样的平凡的活过一遭，向我们展现，也向我们显现什么是真实的神圣。主，我们向你感谢，你也经历过我们一样的软弱，一样的肉体的限制。主，就让我们显示出一个神圣的人性，你所喜悦的人性该当是如何的。主，我们为此深深的感恩。求主，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多效法你，更多的来思想你在福音书里面所显示的那神圣的生命是什么，也帮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排除掉许多错误的思想，更整全的、更合乎你心意的来跟随你，来荣耀你。谢谢恩主教导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